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小山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巴西总统选举今天举行第一轮投票，富有争议的竞选活动没有显示有明显优势的候选人崛起。被控贪污入狱的前总统卢拉虽然仍有左派支持，但最终被剥夺选举权，由党内他人出选竞选而影响力大卷。竞选中被打伤住院治疗的极右派候选人波索纳洛虽然强势，但极右的锋芒让选民害怕。投票前的巴西选情还显示更多的选民既希望和平安定，唾弃极左和极右的专制，更不希望复制委内瑞拉与古巴的制势，很可能既希望寄托在中间候选人身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前往平壤，这是蓬佩奥第四次访问平壤。蓬佩奥并没有明确此次访问的具体谈判议题，只是表示将商讨有关美朝第二次峰会的具体内容。据蓬佩奥刚刚发自他的推特说，他结束了在朝鲜的访问，现在已经抵达韩国首尔。蓬佩奥与金正恩会见了2个小时，就朝鲜去核与特金第二次会见进行了会谈。蓬佩奥没有报告细节，但就蓬佩奥感谢金正恩的热情相待，朝鲜与美国的会谈接触与关系有升温的迹象。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巴西总统选举今天举行第一轮投票，富有争议的竞选活动没有显示有明显优势的候选人崛起。被控贪腐入狱的前总统卢拉虽然仍有左派支持，但最终被剥夺选举权，由党内他人出选竞选而影响力大减。竞选中被打伤住医院治疗的极右派候选人波索纳洛虽然强势，但极右的锋芒让选民害怕。投票前巴西选情还显示更多的选民希望平和安定，唾弃极左与极右的专制，更不希望复制委内瑞拉与古巴的制势，可能将希望寄托在中间候选人身上。但是他们有5人之多，一般认为第二轮角逐选出一位总统的可能性很大。巴西今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2个看点在投票日受聚焦。一个是前总统卢拉的替身哈达德上阵代表左翼工党竞选，尽管卢拉狱中观战，仍然有粉丝与支持相挺，但是替身没有号召力和足够的魅力，已经有悲观的担心如影随形。根据选前的民意调查，散兵出身的波索纳洛获权威民调公司调查35%的选民支持力，遥遥领先以22%排在第二的前卢拉的替身工党候选人哈达德。另一个看点是极右派竞选代表波索纳洛，媒体看好这位竞选后起之秀打败卢拉的替身哈达德。媒体预测分歧在于波索纳洛是否有足够的选民支持让他第一轮就过半当选。尽管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难以预测，但是最后的选民民调预测极右派政党将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突破。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2018巴西总统选举今天周日进行第一轮投票。本台法广周日投票前的法文报道说，从当前情况来看，第一轮投票结果难以预测。最后的选前民调预测，巴西极右派将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极右派候选人波尔森纳罗的得票率可能会超过 35%。巴西极右派的主要竞选对手是接替卢拉参选的巴西工党候选人圣保罗市前市长哈达德。就此，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阿基姆请来拉美问题政治学家佩德雷拉女士，为听友们就2018巴西总统大选阐述其个人的分析。佩德雷拉女士说
As elites economicas, para elas se tem
值得注意的是，恐惧引导了极右派的选民，他们将把票投给波尔森纳罗，因为他们害怕卢拉。卢拉是一位在竞选期间极其频繁提及的名人，大部分把票投给波尔森纳罗的选民尤其抵触工党。根据巴西民调机构的一项民调结果，68%的人说当他们想到选举时会感到愤怒，88%的人会感到不安，79%的人表示感到悲伤。看到以上数据，您可以对本次投票做出如下结论：政治更迭的选择是被恐惧所主导，而不是被希望。而我认为，如果一次选举是由恐惧所主导，那结果将绝对不会是好的。据介绍，巴西2018总统大选的看点之一是暴力与安全问题。本台法语特派记者表示，巴西本次大选在竞选期间充满波折，最热门的候选人波尔森纳罗因遭到攻击而没有参加所有电视公开辩论，但他在社交网络上却无所不在。受恐惧所主导，总统候选人们在竞选演讲发言中越来越多地提到安全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前往平壤。这是蓬佩奥第四次访问平壤。蓬佩奥并没有明确此次访问的具体谈判议题，只是表示将商讨有关美朝第二次峰会的具体内容。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周六抵达日本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前往平壤的飞机上向记者表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美朝双边之间足够的互信，以便继续向和平迈进，当然也是为了美朝之间的第二次峰会确定具体的时间与地点。虽然他并不排除此次访问或许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但他表示并不寄予过多的期望。法新社评论说，自从去年6月美朝新加坡峰会以来，由于朝鲜在去核化领域并没有具体的行动，美朝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波三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取消了国务卿对朝鲜的一次访问，但特朗普又在上个月发表令人惊讶的言论，声称金正恩与他已经坠入爱河，声称金正恩向他承诺将在外国专家的监督下拆卸一个导弹发射基地，并且将关闭沿边的核试验场。当然，金正恩也向美方提出了交换条件，那就是美方必须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所谓相对应的措施，其中就包括美国必须效仿中国与韩国放松对朝鲜的制裁措施。朝鲜劳动新闻近日就刊文批评美国在寻求与朝对话的同时却不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声称这种做法自相矛盾。此外，朝鲜始终寻求正式结束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但美国表示平壤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不过双方之间的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美朝很可能不久将宣布结束朝鲜战争，正式终止双方之间的敌对状态。法新社甚至认为和平协议已经成型，尽管蓬佩奥不愿透露具体的细节。蓬佩奥结束对平壤的访问之后，将于明天周一抵达北京。美国副总统彭斯本周发表便认为是向中国宣战的公开演讲之后，中美高层的新一轮会晤格外引人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派遣的国务卿蓬佩奥在访朝鲜。据蓬佩奥刚刚发自他的推特说，他结束了在朝鲜的访问，现在已经抵达韩国首尔。蓬佩奥与金正恩会见了2小时，就朝鲜去核与特京第二次会见进行了会谈。蓬佩奥没有报告细节，但就蓬佩奥感谢金正恩的热情相待，朝鲜与美国的会谈接触与关系升温。此前美国与朝鲜因制裁双方关系曾急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曾说他甚至爱上了金正恩。媒体指蓬佩奥第三次访问朝鲜就朝鲜去核进程与特朗普再度会见的议题会见了金正恩，会谈有进展，显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爱情有可能再次缔结与持续。蓬佩奥在他的推特上说，金正恩很高兴，指会见蓬佩奥的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是带来美好前景的一天。美国、朝鲜、韩国至此尚且没有透露蓬佩奥与金正恩会谈的细节。 国际刑警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离奇失踪案曝光进入第三天。由于中国官方保持沉默，孟宏伟失踪事实仍未澄清，人在何处、何时失踪、为什么失踪均没有正式的说法。各种媒体均指孟宏伟不是在法国失踪，而是在中国失联，并可能被官方扣留。国际刑警无论是否知情，将面临如何处置已经充满问题与疑问的国际刑警主席一职。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失踪愈加引发各方的关注。关于孟宏伟失踪的情况，各种消息相互抵触，但基本的说法支持孟宏伟已经在中国被官方扣留，问话涉及贪腐或违纪。路透社与法新社早先援引被指亲北京的香港南华早报消息，指孟宏伟是在前往中国抵达北京时被官方带走。根据民警新闻的消息，孟宏伟应当不是在抵达北京下飞机时带走，而是在北京多天以后，在北京一家清真饭店宴请阿联酋警方负责人时被带走。民间新闻指孟宏伟可能被中纪委和中检委带走，并被留置即双规。多位法国中国问题专家也提及孟宏伟被双规的可能。民间新闻指孟宏伟被传出的官方留置的理由是违规违纪。民间新闻指孟宏伟可能被调查涉及周永康或其他党内斗争落马集团的问题。博文新闻今天也指孟宏伟涉及违法违纪，但此项指控应当指孟宏伟被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之前的问题。据民警新闻爆料，孟宏伟此次回国以及会见阿联酋同行，可能涉及向阿联酋方面透露他应当提前退出国际刑警主席的职务，而可能由阿联酋方面出任。民警消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法新社稍早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北京方面要求获得孟宏伟失踪案的解释与答复。中国官方至此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官方媒体包括国家通讯社和网络新闻等媒体均没有孟宏伟失踪案的消息。据评论指出，国际刑警组织面临困局有史以来，该组织有可能面临主席带有贪腐或违纪违规病症就职，主席因出身国度的法律或纪律而不能胜任，但此前国际刑警并不知情。一个调查通联所有国家刑事问题的组织却对主席人选毫不知情，是一种尴尬。中国央视网微信公信号透露说，自10月8日晚间8时起，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百家论坛节目上首播平易近人的特辑，讲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典。根据宣传影片的画面，现场的观众在聆听时不断鼓掌。继湖南卫视推出了习近平思想问答节目以后，央视跟进，将宣传习近平思想与崇拜习近平再上层楼。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习近平崇拜在中国再次升温。中国央视长青节目做相关特辑，央视微信公众号指出，自明天晚上8点起，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百家论坛节目上首播平易近人特辑，讲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典。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从2001年7月起开播，是讲座式的节目，宗旨是为了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平易近人特辑将在8日晚间8时首播至19日结束。报道说，根据宣传影片，节目规划了文史学者释义经典、权威专家解读思想、播音员主持人朗诵经典等内容，现场则有不少的观众在聆听过程中一边鼓掌。中央社说，中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似有升温的迹象。在11黄金周期间，湖南卫视推出了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参赛者如背诵般快速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义、习近平最喜欢的书等问题。中国反腐打贪曾经被重点压抑的高价白酒茅台酒，在近来的中国长假消费市场上再现出了涨价的行情。中国大陆市场上53度飞天茅台酒价格已经飙升到人民币2400元，远超出1499元的建议售价。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巴西今天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这场选举被认为是巴西结束军事独裁统治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也是竞争最激烈、选民分裂最严重的一次选举。以总统选举同时进行的还包括27个州的州长以及国会议员的选举。此次选举之所以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主要还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极右翼党派候选人在民调中遥遥领先，不排除赢得第二轮选举，这在巴西选举史上还是首次。根据周六晚间选前的最后一次民调结果，极右翼社会自由党候选人、来自里约热内罗州的前联邦众议员波尔索纳罗有望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36% 的选票，远远领先于前总统鲁拉的接班人圣保罗市前市长、巴西工党的左翼候选人费尔南多哈达德。哈达德的支持率仅为 22%。现年63岁的布尔索纳罗被舆论认为是巴西版的特朗普，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特朗普的崇拜者。同特朗普一样，他也提出了巴西优先的竞选纲领。这位出名的大男子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反对同性恋者，一位如此政治不正确的候选人居然会赢得如此多的选民的支持，令西方舆论费解。事实上，布尔索纳罗的支持者主要包括巴西社会的富裕阶层、军队以及教会。分析人士指出，布尔索纳罗支持率之所以持续领先，是因为近年来巴西政坛腐败问题严重，社会治安不佳，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对不少民众有很强力的吸引力。例如，布尔索纳罗誓言要打击犯罪和腐败，支持拥枪权，他对犯罪分子的强硬立场以及没有腐败指控的将近30年的职业生涯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布尔索纳罗9月6日在总统竞选机会上遇到刺杀，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直到9月29日布尔索纳罗才痊愈出院。民调显示，布尔索纳罗受刺杀事件又为他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当然，拉丁美洲的政治局势也为布尔索纳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委内瑞拉的崩溃导致拉丁美洲地区的左翼党派的支持率大幅下跌，布尔索纳罗在竞选活动中不断将罗拉所代表的工党与委内瑞拉相提并论。倘若布尔索纳罗当选，将对巴西、拉美地区乃至全球的气候、经济以及政治前景产生重大的影响。巴西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大国，无论是在气候谈判还是在国际多边贸易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倘若巴西版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必将彻底调整巴西政府在上述议题上的立场。同样，在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布尔索纳罗似乎也效仿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3个月前的一次访谈中批评中国政府购买巴西的矿产，排挤巴西的矿业企业。此外，巴西总统选举的另一大关注点是左翼候选人费尔南多哈达德支持率与鲁拉之间的支持率的落差。巴西前总统鲁拉虽然在最后一刻被剥夺竞选资格，但是身陷囹圄的鲁拉依然拥有超过 40% 的选民的支持率。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鲁拉的替身工党候选人费尔南多哈达德的支持率却仅为 22%。 55岁的哈达德曾经担任鲁拉政府的教育部长和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的市长。哈达德的竞选纲领同鲁拉一脉相承，主张减少贫富差距，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尽管他的竞选口号是罗拉就是哈达德，哈达德就是罗拉，但是他却失去了将近一半的罗拉的选民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工党长期的票仓，巴西最贫穷的东北部地区。哈达德选择在东北地区的巴伊亚州展开选前的最后一次竞选演讲，并且一反他此前的风格，对极右翼候选人发动攻击，将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观察家指出，哈达德在9月11日取代罗拉正式成为劳工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其民意支持率直线上升，迅速从第六位升至第二位，成为布尔索纳罗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虽然一轮选举中布尔索纳罗几乎已经稳操胜券，但是第二轮选举究竟最终鹿死谁手，目前还很难预料。第二轮总统选举的投票日被预定为10月28日，由首轮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 选人最后决一雌雄。有民调显示，第二轮投票将是波尔索纳罗与哈达德对决，双方的支持率各为 44% 与 42%， 而波尔索纳罗本人则预期不会有第二轮选举，因为他相信自己第一轮就足以胜出。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巴西总统选举，充满悬念，受杨梅编播，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要为您介绍法国快讯周刊 L'Express 网站上，日期为10月4日刊出的一篇有关中国报道，标题为中国想要如何纵横世界。根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 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目标在重塑这个地球，这是由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动员了7名学者花1.5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的结果。他们在10月9日周二刊登的主题为法国面对新中国丝绸之路的文章，揭示了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这个规模大到令人晕眩的计划。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主席提到这个概念。该计划包括了海上的联系，把中亚与欧洲以公路及铁路联络起来，目标是稳固这个大陆国家的物资供应，以及借着穿越欧亚来发展合作计划。2015年3月，这个词句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中，而如今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计划不断的演进中，而且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计划，事实上这个战略计划投出了一个达到全球化的新参考框架。下面就摘要提出它的关键性原则。文章介绍说，这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计划。自从这个计划2013年启动以来，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一直没有停止演进，它是慢慢的塑造并扩张。一开始中国当局打算把60几个国家纳入这次计划内，但去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提到了包括亚洲、欧洲，同时还有非洲、拉美以及南北地级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这种势力的上升同样也以闪行的方式展开。中国的这项扩张概念包括了最初阶段是以交通基础建设计划展开，例如港口、公路、机场、铁路网等，然后将这些基础建设的计划多元化，例如在国外的能源、通讯、工业园区等的打造封存。北京同样的也推广他自己的标准及规格。研究小组也察觉，在这种发展的范围中包括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领域项目，新丝绸之路变成了促销一种新形式全球化的向量。这是第一次中国以政府管理方式及本身的元素以请国之力向海外推广扩充。丝绸之路标志被用来创造新的多边结构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新的互动形式。中国也越来越多在可称为国力标记上投资，例如举办国际论坛、法院，还有国际排名评级机构、数据库、报告书及其他的国际指标，如同在他之前美国与欧洲所做的。中国希望他的这些指标指数以后能够逐渐的被全球所引用。那么中国是否会成功的打造一个新的全球化形式呢？这个研究小组假设了新丝绸之路的可能演进不同剧本的同时，采用了中国内部及它的外部参数，例如面对中国计划时不同国家的反应，像法国、美国、俄罗斯、印度、东南亚国家等。文章还说，一种完全的失败，反之获得极其巨大成功，似乎都不是那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为这些中国的计划是多元性的，进度也是不同的，某些发展是很容易的，其他则遭到批评及质疑，例如在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的投资情况。法国与德国非常的谨慎，印度则坚 持对中国的计划采取高度的敌意。文章指出，一种令人无法想象形式的新冷战可能会发生。目前，中美之间很可能形成两大敌对竞争的局面，也因此在国际关系会出现在基础建设网、在标准制定及国际机构建造上形成两个强权的势力。中美各自有他们自己相关的系统网，他们将会使其伙伴国首先受益。北京的友好国，例如加入新丝绸之路的国家，可将优先受惠，使用中国统管的服务项目，如北斗卫星及华为发展的海底网路电缆。而在两国都视为战略地区，如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将越来越紧绷。这种对立框架已经呈现出来，即使中美之间的沟通还保持适度的礼貌问候，但一切都让人相信情势朝向非常厉害敌对的方向发展。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题目是蓬佩奥访问亚洲，中美关系认识看点。
听众朋友，正在亚洲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预计今天抵达平壤，按照原计划跟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外界揣测蓬佩奥此行负有促成第二轮特金会的重任，时值中美贸易战开始出现向军事领域延烧的不妙势头，蓬佩奥此行即将访问中国也成为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话题。泰国通讯社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安排于10月5到8号期间依次走访日本、北朝鲜、南朝鲜和中国，这是蓬佩奥今年内第四次访问亚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成朝鲜半岛无核化。不过蓬佩奥上次访问平壤的经历并不愉快，他提出去核要求后遭到北朝鲜批评为流氓要求而拒绝合作。时隔不久，蓬佩奥今天再次走访北朝鲜势必会有诸多看点。首先是蓬佩奥跟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后商谈结果如何。传闻蓬佩奥此行负有促成第二轮特金会的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跟金正恩今年6月曾在新加坡举行了首轮历史性高峰会谈。特朗普后来表示对金正恩产生浓厚兴趣。蓬佩奥此行能否敲定第二轮特金会大致的时间和地点有待观察。此外，蓬佩奥在前一天访问日本时曾经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做出承诺，他将向北朝鲜领导人提出日本人遭绑架事件以寻求解决方案。另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次旋风之旅的第一站安排在日本，主要是为了同日本最高领导人就对待北朝鲜问题达成一致立场。蓬佩奥的亚洲之行正值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四采用犀利言辞点名批评中国的消息正在本地区发酵，亚太媒体几乎言辞一致预测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日本的地区作用日渐加强。蓬佩奥亚洲行最后一站是中国，安排逗留时间短短几个小时，届时其将如何施展外交手腕以促进提高中美就地区事务开展合作的契合度令人怀疑。泰国媒体分析称，中美关系好物对全球具有重大影响，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人不得不对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加以密切关注。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近期又发生了两国军舰在南海几乎相撞的事件。新加坡联合早报5号援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拟派太平洋舰队到多个地区抗衡中国的军事行动。据称，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起草的一份在全球展示美国武装力量的方案，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马来西亚媒体评论指出，美国以反对中国扩大南海军事化为由，不断挑战北京政府认为是核心利益的南海、台湾问题，令这一地区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隐患。当然，上周在美国召开的联大会议仍视北朝鲜为地区威胁，联大决议在美国支持下对北朝鲜继续加以制裁。 泰国媒体评论认为，中美关系变化促使亚太国家的对外政策随之调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中上台后开始援美亲中，如今再次转向修复非美关系。一贯亲美的菲律宾军方不仅积极恢复原有军事交流计划，更进一步深化新的反恐合作项目，譬如本月1号揭幕为期10天的非美海上战事合作演练，去年举行了第一次联合演习，今年还邀请了日本两栖部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抢滩战岛的反恐合作军事训练。菲律宾和日本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亲密战略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减弱，美国的亲密盟友日本迅速取代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迪一贯坚持走亲日路线。越南总理阮春福今天参加日本主办第10届湄公河流域会议时，受到日本媒体高度赞誉，越南媒体则对此给予积极反应。据称，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年11月访问亚洲的行程中也包括了日本，届时还将举行美日经济对话会。显而易见，日本的地区角色在中美关系变化中得到进一步凸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镜书刊。
听众朋友，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9月11日的历史明镜第156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陈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主政广州的一些中共高官的情况。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星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外参》杂志第102期。刘星你好。
你好。
那同样曾经在人民日报待过陈凯先生，对于中国意见作家刘冰燕有什么印象呢？
节目中陈凯先生他回忆了刘冰燕对记者工作的热情，让他肃然起敬，但他也感叹地说道，刘冰燕即使到了美国，还是怀念当初在人民日报大声疾呼的日子。他无法跳脱出社会主义拥护者的俗套，甚至对社会主义的失败很不甘心，才会一直处于精神上的郁闷。
当时的人民日报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刘冰燕念念不忘呢？
陈凯先生说，从邓拓开始，当时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怀抱着理想来加入共产党的新闻队伍。那么在他那个时代，要加入人民日报，光是本科毕业还不够，起码得要有硕士学位才可以。所以那时候的人民日报整体的素质相当高，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曾经对中央机关的人员素质做过调查。那么那时候人民日报是第一，甚至高过外交部跟中央办公厅。但是在六四之后，这些人大部分都被贬了。
那么陈凯先生对于现在的人民日报评价如何呢？
是的，用陈凯先生的话来说，现在的人民日报基本已经称不上是一个新闻媒体了，特别是从杨振武领导之后，更是沦入了黑暗期。他细数杨振武的仕途发展，杨振武他从担任驻河北记者开始，给当时的镇定当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了一篇报道，给习近平后来的升迁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习近平一路从厦门、福建升到上海之后，也把杨振武调到了上海，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习近平再把他调回人民日报去当总编辑、当社长，一直到现在的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那么陈凯先生批评，杨振武掌管时期的人民日报简直就是给习近平办的顺天使报，荒唐到一整个版面满满都是习近平，一份报纸堕落至此， 无疑是人民日报被羞辱的时期。
在这期节目里还有谈到1980年代的深圳，当时不只是人事冻结，房地产市场也是惨不忍睹。当时在中央是哪些人在运作要把深圳毁掉呢？
陈凯先生说，古牧当时作为掌管者，他希望深圳特区在自己的治理下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但他其实也不免受到陈云、李先念这一些人的牵制。而王震看似支持深圳，其实也只是想要享受深圳带给他的好处。
对于王震这个人，陈凯先生的评价如何呢？
是的，陈凯先生他对王震的印象非常的差。他回忆有一次王震到深圳听市委汇报的时候，一来就是全家人连孙子都带过去了。那么还有一次陈凯先生到湛江第一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湛江宾馆，那么听那边的宾馆经理跟他说，之前王震入住的时候，在大白天的下午对女服务员动手动脚，也让他大肆批评王震的私德。那么另外陈凯先生也提到，曾经担任深圳市委书记、首任海南省长的梁湘，六四之后被诬陷贪污，并且受到审查，面临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困境。那么当时周尔康等人写信给王震恳求，希望他可以看在之前梁湘对他尽心尽力的份上，在中央可以说几句好话，但是王震却毫不理会，可以看到说这个人他的冷漠无情。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感谢刘欣女士的介绍。
谢谢你。
再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周日明镜书刊节目时间再会。
接下来是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今天的题目是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十四集《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当法国的知识阶层以理想原则构思完美社会，并由一些激进的革命者付诸实践时，美国的建国者却已经聚集一堂，不厌其烦地讨论联邦宪法，为一个真正人民主权的共和国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十四《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下集。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大革命受启蒙思想影响，美国的那些建国先贤不也一样吗？
是这样的，但是这还是有很多区别的，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问题。美国革命的思想资源是和欧洲18世纪的启蒙思想分不开，这你只要看一看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那就一清二楚了。他上来就说，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并造物者之赐，拥有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之权。我们从里面简直就能听到卢梭的那种声音。但是吉尔贝·希纳尔他编过一本《托马斯·杰弗逊文学箴言录》，结果他发现杰弗逊竟然没有摘录过一句伏尔泰、狄德罗或者是卢梭的话。他倒是很认真地读过英国思想家柏林布鲁克的著作，而这位先生呢，他是长居法国，是钟楼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的中心人物呢就是孟德斯鸠。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其中有关英国宪政的研究呢，实际上就得益于柏林布鲁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呢，他们主要是受英国启蒙学者的影响，而英国思想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和法国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倾向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人们一般谈及启蒙哲学，多谈的是法国启蒙哲人。但是啊，如果你是论到政治制度、 政府的职能、法律的地位，这些社会运作的原则。英国启蒙思想家从霍布斯到洛克，远比法国启蒙哲人论述的要细致和深入。我们在前面呢，给听友们介绍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时候，已经讲到过他们从英国哲人那里得到的启发、获取的资源。所以《启蒙百科全书》的作者他就说，英格兰学者把培根、洛克和牛顿阐发的令人信服的经验主义传入欧洲。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心智的认识，促进了18世纪的认识论、道德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所以呢，美国政治学说史的作者梅利亚姆他就断言，他说绝少有证据可以证明美国的革命理论的倾向是由法国革命的伟大鼓吹者所决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洛克和英国学说起了主要作用。我们还可以肯定法国的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效法美国的独立宣言。所以美国的革命先贤们通过英国哲人而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思考方式呢，有着浓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极其重要。所以托克维尔他才说呢，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倒真是一件新鲜事儿。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而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早在1787年就对参与美国革命的战友们指出，社会中没有抽象的公义，公民与党派有各自的利益，社会就是要在这些不同利益的争执和妥协中达到平衡。
那么美国革命的参加者他们又有些什么特征呢？
我们应该先指出啊，托克维尔他不是否认思想家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只是指出当时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对治理国家是外行，在他们的思想中呢，就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要对以往的东西彻底打破。这样的倾向呢，使具体的操作成为要么就全有，要么就全无，使社会没有一个过渡的东西，它就必然的会走向极端。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呢，这本来就应该是归罪于君主政体把这些社会精英啊都摒弃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没有可能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结果政界仿佛始终化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隔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那在那边呢，人们就去讲普遍的法则，从不考虑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来加以实施。而在美国，同样的理想诉求却有脚踏实地的具体实施方式。托克维尔说，美国人仿佛只是贯彻实行我们作家的设想，赋予我们头脑中的梦想以现实的内容。这就是说，美国的建国先贤他一样怀抱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社会的理想，但是呢，他们知道如何去具体做。我们再看出席费城制宪会议的这55位代表，其中31位受过各种高等教育，大多数是学者或科学家，甚至在这些人中呢，有2位大学校长，3位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各个殖民地政府中任过职， 有着财务、行政、法律方面的具体经验。这些人从自己的实际的行政经验中体会到，人性是不完美的、多变的，指望一场革命能使人人成为圣人是个幻想。而法国大革命中最活跃的思想家孔多塞，他呢，他就相信人性的无限的完美和社会的无限的进步。约翰亚当斯当时呢做过美国驻法的大使，他经常宴请当时有名望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呢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呢承认他们这些法国的知识分子呢个个是博学通识，但总是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亚当斯甚至认为啊，他们对如何治理政府这根本就是无知。他说，孔多塞如果仅仅是一位哲学家那就很好，但是呢他作为一位立法者则非常危险，他会摧毁他自己追求的道德。可是呢我们恰恰知道，孔多塞就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起草人，他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投票方案，被称之为孔多塞投票法。结果呢他本人却在大恐怖期间被逮捕关押，最后死在监狱里。亚当斯在谈到这些法国革命中的领头人时啊，就指出他们过于追求完美，追求革命理想的即时实现。他说他们是在把一件完整的衣服撕成碎片，不留下一根完整的纱线。
法国革命期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辩论不是也很公开激烈吗？
对的，但是呢，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辩论可以用你死我活来形容。经常有议员发表完自己的言论，下台就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甚至送上了断头台。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互相争斗厮杀。大家都知道罗兰夫人，她是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逮捕他是由国民工会下的命令，可是呢，国民工会却是在冲进会场的暴民的威胁下通过的命令。所以为了结束专制，追求自由而奋斗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呢，就留下了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已行。而美国决定联邦命运的制宪会议呢，它却是由各个殖民地推举出的代表在闷热憋气的一个屋子里反复讨论、争执、投票、妥协而完成的，一切都是在平静的气氛中，争吵再激烈也都不失君子风度。代表们呢，他都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但也知道留给对方足够妥协的空间。大会主席华盛顿每天他就端坐在会场，安安静静地听代表讨论，他没说过一句话来施加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人们就称这费城制宪会议啊是神奇的127天。所以辩论和辩论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见过文化革命中那红卫兵各派那辩论，那种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对方是反革命，要打翻在地。所以呢，准备妥协的辩论才是有意义的，而那种只想打倒对方甚至靠暴力支持的辩论不是辩论，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的结果清楚地表明，美国革命最后以获得一个阳光普照的永恒光明为结果，而法国革命呢，却在闪电之后又陷入黑暗之中，历经雅各宾恐怖、拿破仑专制、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又是小拿破仑政变重建帝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但是呢，我们说美国革命是一个阳光革命的成果固然不错，可是呢，听友们也应该注意到， 在美国宪法中，当时有一个大妥协，就是关于废奴问题，由于搁置而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后来引发南北战争。那么呢，这就是另一个大话题了。好，听友们，关于托克维尔，今天呢，我们就结束了。总结一下，托克维尔是把自由当作革命目的的伟大思想家，对他极为丰富的政治和历史哲学思想，这14期的讲座呢，也只能算是挂一漏万。那么，请听友们多多包涵。
别客气，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3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14《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下集。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30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endroits où on peut accéder facilement aux catacombes, qu'il y a aussi des endroits interdits. Pourquoi est-ce qu'ils sont interdits?Et s'il y a des histoires sur les catacomb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此刻我们在向导 Jose Marie Musso 的陪同下，正在参观巴黎地下采石场。
On y va?
Oui.
Allez, allons-y.
Alors là, on pénètre dans un des boyaux qui va nous mener sur des ateliers de carrière.
E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les carrières?
Alors, les carrières dans lesquelles nous serons aujourd'hui sont des carrières qui ont été probablement percées au cours du 15e siècle. Les plus anciennes carrières de Paris, on les a retrouvées grâce à des fouilles archéologiques et elles remontent au 1er siècle de notre ère, durant la période romaine.
Nous sommes dans le 采石场 qui est au 15e siècle. Mais le plus ancien de la plus ancienne carrière est au 15e siècle, c'est-à-dire
le 1er siècle.
Alors,C'est très intéressant d'avoir ce genre de petite plaque gravée directement sur la roche pour t'indiquer où tu es. En fait, très vite, le service des carrières, pour essayer de comprendre où il était situé sous la surface du sol, a eu besoin de points de repère. Ces points de repère, ça a été les doubles des rues qui existaient auparavant en surface.
C'est bien.
Ouais, ouais, c'est important pour s'y retrouver.
有些地段的标志牌上所用的名称与地上的街名相同，这原本是为方便采石工人 les carrières 在采掘隧道时确定方位。
Prêt à remonter vers la surface?
Non.
Non? Tu veux rester ici?
我们已经走完了全程，现在要爬楼梯回到地上去。
Merci beaucoup, Jose Marie. C'était vrai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un plaisir pour moi en tout cas de vous accueillir.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Au revoir.
感觉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不过我们的参观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想知道在300公里长的隧道中被谢绝参观的部分到底有什么内容。 Gaspard Duval 约我们在离地下墓穴出口处不远的一个神秘地点见面。
Bonjour Gaspard, on vous dit cataphile.Ça veut dire quoi exactement?
Oh, alors cataphile. Le cataphile est celui qui aime explorer les souterrains de Paris et qui vit sous terre, qui passe son temps à visiter, qui prend plaisir à explorer ces fameuses catacombes.
Gaspard 是一名资深地形客 ，cataphile. 地形客们没事儿爱往巴黎地下钻，哪儿违禁往哪儿钻。
Pourquoi vous y allez quand même dans cet endroit?
J'y vais quand même parce que j'y suis arrivé dans les catacombes tout à fait par hasard sans savoir ce que c'était. Et je suis tombé sous le charme immédiatement de cet endroit qui est vraiment merveilleux, où il y a beaucoup de traces du passé de Paris.
Gaspard 对巴黎地下的迷恋非同一般，他有时在地下一待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在不对公众开放的地段有二战时期遗留的地堡、邮箱，甚至还有一家电影院。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des légendes sur les catacombes?
C'était au Moyen Âge. Il y avait le château Vauvert qui se trouvait au niveau du jardin du Luxembourg. Et donc ce château était tombé en ruine et il y a des brigands qui avaient pris possession des lieux et ils occupaient aussi les carrières sous terre.
中世纪时, 地下隧道的尽头是沃维尔城堡, Château Vauvert, 就在卢森堡公园的位置。 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远离城市的废墟，各路强盗夜晚会聚集在那里，升起篝火，恐吓巴黎人。
Et donc le soir, pour décourager en fait les Parisiens de venir voir ce qui se passait, souvent ils faisaient des grands feux, ils poussaient des cris, donc en fait c'était vraiment un endroit qui pouvait rappeler un peu l'enfer. Donc c'était le diable du château Vauvert, le diable Vauvert.
巴黎人管那个地方叫沃维尔鬼, le diable Vauvert. 法语的俗语 aller au diable Vauvert 就源于此, 意思是去遥远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Est-ce que tous les souterrains de Paris se communiquent entre eux ?
En théorie, non. Sous les trottoirs de Paris, à 4 ou 5 mètres sous terre, nous avons le réseau d'égout. Ensuite, les galeries techniques EDF ou France Télécom. Ensuite, nous avons le métro, nous avons le RER. Et nous avons les catacombes qui se trouvent au niveau de la nappe phréatique, entre 15 et 30 mètres sous terre.
Paris的地下犹如一只大漏勺. 离地面最近一层是庞大的下水道网络, les égouts. 再下面一层是地铁网络，在地下15米到30米之间是地下墓穴。
Donc tous les réseaux sont indépendants les uns des autres, mais il y a des connexions, elles sont très rares et elles sont clandestines.
而每个网络都是独立的系统，当然它们之间有一些通道相互连接。
Kevin, dis-moi, est-ce que tu crois que tu vas devenir un cataphile maintenant ?
Vraiment, je ne sais pas.
Mais en tout cas, tu auras plein d'histoires à raconter à tes copains.
Ah oui, ça c'est sûr, je vais lui raconter tout ce que j'ai appris aujourd'hui.
Kevin, 这回可有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了。而我呢，我想从今以后我会对巴黎另眼相看了。 À bientôt.
Au revoir.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难以预测，民调显示极右政党将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平壤，强调要发展双边足够的互信。蓬佩奥说，在平壤喜见金正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罹患癌后， 接到香港桐庐湾吃饭逛街，被选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即将宣誓就职。土耳其警方指沙特知名记者哈绍杰可能在沙特驻土耳其使馆内遭杀害。贸易战跟促崇拜习近平，央视推出评语惊人。 孟宏伟失踪案疑涉违纪违规，国际刑警恐面临苦葛。 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跟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Gastel Silman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Avimi。
Téléguidés, on suit la foule, la croix, les journaux télévisés, tout s'écroule autour de moi. Dites-moi que peut-on voir seul dans le noir quand les tonnerres se réveillent. Les enfants des boulevards vivent des nuits sans sommeil. Sens-tu le vide autour? Imaginez sa vie dans un élan d'amour.
Certitude, des lendemains effleutés au milieu du bitume, sous un soleil éteint. Faut-il baisser la tête, ramasser les miettes et faire semblant de rêver, puisqu'aucune de mes larmes n'y pourra rien changer.
Sens-tu le vide autour? Imaginez sa vie dans un élan d'amour.
penser les oublier. Dites-moi comment faire semblant, je me perds dans la machine du temps. Comme une enfant abîmée dans un décor inanimé. Dites-moi comment.